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来看看这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再次来思想一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对对对，好，翻到了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一处经文就可以了啊，翻到一章二十节，好，等一下啊，还有些没有翻到，不要着急。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就在这里。那这句经文呢，在我们新约书以前或者以后，就是在初信或者在末道思想的时候呢，常常就有人把这组经文说，哎呀，你没看到神吗？你当然神不看不见摸不着了，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你看地球啊，月亮啊，太阳啊，啊，其他行星啊，运作啊，多么的奇妙。如果近一点远一点我们都不行，近了被烧死了，远一点呢被冻死了。你看这所生长的，从大的这个运转的这个宇宙，到小的核子里面运作啊，这个原子核啊，胶质啊，电子啊，这个东西讲了以后呢，跟的都是很相似的。所以通过这一看的话呢，你就知道神在那里。虽然是这样讲，但是特别是搞科学的，或者是对这个事情了解许多或者是了解不多的，都可以想到说，你说这个不可推诿，但我看还是有点那没有那么把握嘛，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思想接着思想这个约书亚记啊，另外一处经文就是接着第九章的，就是第十章。第十章啊，第十章呢，这个我们一同来看这处经文，我们就知道讲到哪里了。这第十章呢，是接着第九章讲的。第九章前几次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这个出了这个旷野，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不是没有人让你自己直接去的，而是呢需要征战的。征战以后就很多一些不同的占山为王的一些人呢，一个王啊都在那里把持着，所以你要去打仗的。所以第一个仗呢，耶利哥城呢就围绕了城里老了七次，又老了七天，就是那个老城就没有用一兵一卒，然后城墙垮了。所以这一仗呢是非常奇妙。那第二仗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攻打爱城，爱城比耶利哥城应该还小，应该很容易就能够 打垮的。可是第一仗呢就是自作主张，那个这个太过于骄傲了，那么这样呢就打败了。打败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里面呢有亚干犯了罪。神是圣洁的，不听罪人祷告，所以有罪的人就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颗老鼠屎就是死一锅很好的这个粥，可能是鱼翅粥说不定，那结果呢整个粥别人都不要吃了，所以产生很大浪费。所以在打爱城这一仗的时候呢就打败了。那打败以后呢，那么神就小玉这个约书亚，然后也感动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要把罪清除以后呢，我们才能打赢这仗。所以呢第二次再打爱城时候一打就打胜了。那打胜了以后呢，他们就是长驱直入了，进入到迦南整个地区的，进入了整个迦南地区的。那但是呢迦南地区有很多王在那里，就占山为王啊，那些王都在那里。一听说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夺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地区应许之地，他们讲那我们哪有生存之地了？而且神老早有应许说这个地的所有的一些王啊，还是些民啊，他们主要是拜偶像，都要把它灭掉的。那这一来呢给他们生命上和生存上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呢就有很大的反弹。那在这反弹之中的时候呢，刚好呢有一个主意，就是基片。基片这个主意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住在那个地区的一个居民。他们知道神把这个地应许之地啊已经赐给了以色列民，所以呢他就想一个计谋，就要欺骗以色列民，那欺骗这个约书亚，使他们呢对他们有个怜悯，能够接纳他们，不把他们灭绝。 那这一欺骗呢有没有成功呢？成功了。那这个成功呢是约书亚比较疏忽，以及约书亚对其他的一些领袖啊，以色列的一些领袖们呢也没有太好的督促，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欺骗，就是掉入了陷阱里面。那掉入陷阱里面已经吃亏时候，那上一次讲怎么在吃亏时候怎么站立起来呢？所以同样要认识神，同样抓住神的应许，一种宽阔，就叫这个宽宏大量的心呢，使这个欺骗这个居民呢还是被他们接纳下来。但是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在坛上的劈柴挑水的，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成为以色列民的奴隶，也为以色列民来挑水。因为在中东那个地区啊，水的资源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们如果有水的话，那就可以产生这个瓜果啊，一些粮食啊，作物啊，都可以，葡萄啊，都能够有一些供应，所以那个是很大一个劳动力。那么基片这个城呢，实际上是很大，比这个爱城要大太多了。所以，但是那个基片城呢，它是没有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基片这个投降了这个约书亚以色列军队以后呢，那这样一就产生一个在这个地区啊，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反响。因为除了基片以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王也受了威胁啊，不仅仅是基片这个地区啊。那我们今天就看呢，就是要思想这组经文。这组经文是讲了什么呢？我们先给他一个题目，就是神掌管宇宙天地。今天我们一同思想的是神掌管宇宙天地。那这组经文很长很长，可能大家可能是要读的话可能是比较费劲，所以大家可以听我来述说来讲解的话呢，大家可能比较清楚。那虽然很长，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生命存亡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呢攻打这个地区时候，有五个王啊，我们透过下面经文看得到有五个王。这五个王里面呢，有耶路撒冷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圣城，在这个后来在这是在主前150年发生的，那主前1500年发生的，在主前1000年那个时候，那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建圣殿的时候，这是在大卫和所罗门建殿以前的这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500年以前的那个事情。所以耶路撒冷王呢是那个五个王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五个王的首领，所以他就联合了其他的五个王，就像这个什么这个西伯伦王啊，那个耶卫王啊，拉杰王啊，还有这个伊基伦王，那是这五个王。那他王呢，这个耶路撒冷王呢，他就听见了约书亚要夺这个爱城，实际上已经夺了爱城了，已经打了爱城了，而且已经毁灭了，要怎样呢去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然后爱城和爱城的王又是怎么样的？然后又听见基片的居民呢，也和以色列民呢立了约，立了约就是签了合同，签了合同以后，那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拣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守约的，他们一定不会毁约的，所以跟他签约的时候是最可靠的。所以基片这个地区也是或者是一片的管辖这个部落呢，他和约书亚军队签了约以后呢，他们就有保障，他们就能活下来了。所以这个你现在活下来了，但是其他的耶路撒冷其他周围的五个王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感到心里不安嘛，他们一定要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抵挡以色列的军队啊，来把我们吞灭，所以要做生死存亡的一个战争。那就是这个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生死存亡战争的时候发生了，具体就往怎么发生的呢？那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呢，就看到基片呢，这个在那里是第一个就是叛变他们的，他们就非常生气，那么他们就要惩罚一下这个基片这个王这个主意。那么呢，他而且那个基片这个地区呢，是一个通往这个海岸，那中东那个到地中海的海岸，以及进入耶路撒冷整个迦南地区的一个咽喉要道。军事战略非常重要的地区，如果他们拿下了基片，就是可以说一箭双雕，一则呢惩罚了基片，你看你投降 就是懦弱，不敢抵挡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约书亚的军队啊。第二个呢，也占领了这个军事要道、咽喉要道，所以以色列的再来挺进到整个迦南地区的话呢，那他是付很大代价的。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是很有头脑的，那么他就已经有五个王，五个那个地区呢就叫亚摩利王，实际上就是那个这个五个王，那就是耶路撒冷王呢是一个是个带头，就引起了这个这五个王就一起呢合纵，就是把军队啊合起来，集中力量呢去抵挡以色列这个军队，然后呢要惩罚，要攻打基片。那这个时候基片人怎么反应呢？即便呢要看到这五个王连起来要打他的时候，他一定是可能受不了了，他所以就叫救兵嘛。因为基片跟这个约书亚和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是签有合约的，所以这一来的话一定会找这个大哥哥来帮忙的，那么他就一定要派人去了。那派人去了以后呢，那就说呢，那去见约书亚，他说你不要啊袖手旁观了、啊、不管我这个仆人，那我跟你签了约，我是做你的仆人，就像做你的奴隶一样，那你一定要负我责任呢、啊、那求你速速的上来呢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来这个把那个地上的诸王啊都集中要攻击我们的，这、就是个紧急的，就像个三毛急箭呢，是什么箭？有一个是什么，那个急箭就是印在什么火旗啊什么东西的，就是非常紧急的，那么就要来攻击我们了。那于是呢，这个信息一到了约书亚和他军队以后呢，约书亚军队马上就开始行动了，马上就开始行动了。于是约书亚呢和他的兵丁呢，并大能的勇士呢，就从基甲上去，就马上这个行动起来。那第一处呢，我们就看到呢，约书亚在这里，你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的反应。是，于是约书亚和他兵丁呢，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那我们会想一想啊，这个时候约书亚有没有祷告啊，询问神呢？如果没有祷告，没有询问神，那约书亚去帮助这个基片人去打这五个王的时候，会不会又要失败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埃城的时候，约书亚没有祷告。也很忽略，也很骄傲自满，所以呢就失败了。那后来呢，他把这个爱神的这个打败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说一者要抓住神的应许，二者呢要圣洁，要把这个他军队里面有不服从神教训和旨意的人呢要清除掉，所以亚干呢就把他清除掉了，他整个基本上是灭族的，把他亚干这个，所以清除掉以后呢，神的同在又来到以色列当中，那以色列又打胜仗了。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应该来说约书亚应该马上是祷告的，跪下祷告的，一定要是寻求神的旨意的。那为什么在这里就说于是没有加任何，这中间呢六到七节没有加任何的一个约书亚在思考，我要不要上去啊，我要不要寻求神的旨意啊，我的军民的集结起来，我能不能打赢呢，各个方面去思想的话呢，应该很长的或者很多的一个文字的描述在这个之间的，但是这里没有，但是没有，那给我们来说是一个困惑，为什么没有？那神也与他们同在，也打赢了胜仗呢？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思想的，这就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哎，神成就了，也可能没成就；有些事情我们没有祷告，因为神也成就了。那你我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没有祷告神呢、啊，没有求神呢、啊，哎，神就是那么奇妙，是我成就了我的事情，一件事、两件事，一件事、两件事可能是巧合。如果是成就了好多事情，三五件事我都没有什么刻意祷告，神就在带领我就成就的话，那我想，那我祷告没祷告有什么用呢？那这里实际上呢，从那第一节带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神同在的时候。神一般来说会将他的旨意那成就在我们无论祷告不祷告他都会成就，但我们在信心微弱，当我们有罪污啊，人在地上走，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沾染的世俗的罪孽罪污和一些试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祷告尤为重要。你不祷告啊，神的很多旨意很多祝福想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我们的污秽 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对一些事情这个模糊不清，所以呢神的旨意就没办法在这个时候成就，所以我们不祷告的话，那这个就你就我们就没有成就的事情了。所以这就解释到呢，耶稣亚他在耶利哥城，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看到耶稣亚这个神显现的时候，说你来帮助我还是帮助他们呢？那这个来的那个人他说我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他们，我是做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这个主权问题也是在这展现这个彰显出来。所以从整个的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整个的战争的过程中，约书亚已从这里已经学到一个教训，他的生命已经渐渐成熟起来，他已经知道抓住神是很重要的，要圣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与神同行一定要自己要圣洁，而且一定要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那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那我虽然没祷告，但神也会将他的祝福会畅通无阻的来一个帮助他的军队。那这样来看的话呢，约书亚就在这里，所以没有祷告呢，不要以为他没有祷告好像是离我就没关系，实际上呢我们常常要祷告，因为常常我们在地上不小心世上的诱惑世界诱惑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陷入进去，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警醒，就是为了使那个事不发生。如果我们真实来说很少这些方面，我们不祷告，神也会让他的主权也会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经历神的真实和祝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祷告神也成就了，我们祷告有时候神也不成就，我们就搞很困惑。那这里就给我们很好的答案，就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要祷告。那总的来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祷告，那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那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的军队呢，它是这里是寻的旷野，这边是埃及，然后这样上去以后，从这边呢是这个沿海，或叫死海。那他以色列军队从这边绕过去的，不是直接进入迦南地，这边是迦南地，这是地中海。那么这样进去的，这是沿海嘛？沿海里面我们知道，沿海你睡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的，看报纸啊吃东西没问题的。那就从这边上去，这边上去以后呢，就在这里占领这个地以后，这个是约旦河。上次我们讲过，约旦河抬约柜的人以脚一踏上约旦河的水，那水就被堵住了，那是整个以色列的居民都过去。所以第一个战役呢，就是在耶利哥的吉甲也在这里，这两个都是城市。那么这个以色列军队呢，一直是在吉甲了，成为他的一个指挥总部，就是指挥的总部。然后他们在吉甲以后，那占领耶利哥城以后呢，就往这边来推进。那第二个战役就是爱城，我们刚刚讲过爱城那些。那讲完以后知道以后打下来以后呢，然后就是基遍人呢就是投降了，在基遍之后就讲了这基遍在这里。所以基遍在这里投降了，这个归顺了这个以色列军队以后呢，那么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呢，还有这里一个王，你看这个拉吉的王，这个伊基人的王，那个底比的王，还有希伯伦的王，他们这几个王呢，就听到这个以色列军队啊，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要占领这个所有的地，所以他们的利益一定受到很大的威胁，而且他们生命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五个王啊就合纵起来，由这个耶路撒冷王呢牵头呢就合纵起来。你看这五条绿颜色的线来打基遍，打了基遍以后呢，就占领了军事要道，也惩罚了基遍这个投降以色列军的，那是很好的事情呢。那所以他们的力量很强的，因为他这里的这五个王啊，可以说呢是当地的地头蛇。这个我们看这个很平面这个地图，但是如果现在有卫星来扫描的话呢，它这个地区啊是一种山区的。耶路撒冷啊是一个山，耶路撒冷城市建在山上的锡安山嘛，所以它这个山区啊丘陵很多的，所以那个打游击战的话呢，你要不就很好的，所以不是平原，你要平原的话你一打一扫就光了，你就看得到，但是打这个丛林里面就很难的。所以这个王呢，而且在这里呢，他可以说好几代都住在这里，那这里是他们是就可以说经常征战时候，他们对这个地形啊非常熟悉的。而这个以色列的约书亚的军队呢，他们基本上在旷野里面是平原，忽然来到丘陵地带，这是一个兵家是个大忌。兵家大忌就是说，你这平原里面作战，你不一定会在游击森林里作战。就像美国人去打这个谁啊，打越南的时候，打了多少年呢？一直打不下来， 鱼儿那么小，所以炸都炸完了吗？那为什么打不下来？那就是因为它是森林里面，它那个不是你炸弹炸的炸的炸的炸的完的，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现在为什么美国不敢打朝鲜呢？朝鲜有核子战，还有什么打伊拉克呢？伊拉克是平原，是比较容易的，你看得到丘陵东西不太多。但是你打朝鲜就不像伊拉克了，朝鲜多半是丘陵的，还有这个深山的，所以它要藏下去，要反过来，而且还有核原子弹的话，你这个不是轻易人动手的。所以不，虽然地区那么小，但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约书亚带领居民要真的要跟攻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啊是很难的事情的。那这么大难的事，你靠自己你靠得了吗？是靠不了的，是一定要抓到神，而且他是神拣选的特别的军队，只有神同在，神带你才能打好这仗，否则的话靠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或你的这个什么军事力量，或者是你的兵界，那个时候当然是冷兵器时代了，当然是没有什么火药啊，是个那个那些爆炸了或者那个推动，那当然是冷兵器时代，你说你怎么能够打得赢呢？或者是个很长的很久的这个战争，这完全是这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呢，在这里时候呢，约书亚就听到这个基遍人叫请这个以色列军民呢去上去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没有犹豫，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就有这个勇气呢要去这个去打这个基遍。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说神也会成就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记了这张图，我们就比较清楚的知道，等一下我们可以有机会呢再回来看一看这个图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整个地区。那整个地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很好记的，你找到了这个死海，找到了这个沿海以后呢，往左边一横过来一定是耶路撒冷的。所以无论你看到什么地图，你是要看到中东地带，你看到这里一定是知道的。像这边呢，像这个就是叫这个走廊嘛，像那些这个一些那个叫什么腓力斯人的走廊，腓力斯人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地区也有，那个腓力斯人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的海盗，最早的海盗就是他们，所以他们力量很强，他们的刀啊，他们的钢铁啊，那个硬度啊，和那个这个关于这个还有一些那个弩啊，还有一些那些东西的这个发明，些这个军事的这个机械啊，军事这个优势啊，都蛮强的。那个时候，那我们就看看。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呢就回应了基遍人的这个要求，马上就动身呢，那就是就可以那个就可以要回应他们去征战了。那这里刚刚讲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没祷告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是很清楚明白的，在约书亚心里，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祷告神也会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祷告呢成为一个功德一样，说我非要祷告，哎呦，这件事我不祷告，神就不会成就啊，不一定，很多事情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那神，关键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接着呢，他就上去呢，他上了就上了机甲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带领人呢一起征战，是神来带领的，所以呢，这个神呢就很主动。你看，神就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看我们刚刚跟上一节讲的说约书亚就回应了基遍人的请求，他就上去了，那没有祷告呢，那就会现在神呢主动的向约书亚讲话了。所以从这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看得到呢，神是主动的，神他知道我们和他的关系如何，所以我们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会主动的会给我们讲话，主动的告诉我们当如何行。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不是很想与神同行啊，我要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啊，他在小声或者微声的对我心里说啊，啊，我今天听到神讲跟我讲什么，像这个都是一个结果的问题，更重要就是我们平常人和神的之间的关系，这是尤为重要。你和神的关系在平常都建立很通畅的话，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神都会给你有智慧，他会带领你的。那这里就说明这个问题了，这里就是看到耶稣这个耶和华神直接就对耶稣亚说话了，没有任何附带的笔墨在描写其他的什么过程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点。那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神对他讲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他们呢？从那个约书亚记第一开始就说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 好几次都讲不要惧怕，你看刚强壮胆。从这里看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实际上是很胆小的人，可能胆子不是那么大。从这里看，要不然神为什么老是这样讲呢？还或者是说呢，他不是太胆小，但是呢，他的难处是太大了。所面对的难处和困难和军事力量啊，对方的军事力量要占领那个地方啊，是太难了，而且老百姓呢不一定都那么听话，所以他所带的军队还是有难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心一定是不够刚强的，一定是还是有这个胆怯没有把握的。那在这里呢，神亲自对人说话了，他说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你不要怕他们。如果你我啊，在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杨姊妹杨阿姨哦，啊，你当时有这个，你有没有害怕？一定害怕的。如果神那个时候跟你说你不要害怕，那个时候你就很得安慰，因为我们生命是他造的，你就一定不会害怕了。但是你要确确实实，确确实实知道神亲自对你讲，那你就心就平安了。所以跟人和神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它的价值。你如果你没有难处啊，你没有痛苦啊，你没有那个要命的问题时候，你不 care，I don't care， 因为小孩子很喜欢说 I don't care， 就会讲这样话的。所以人们呢，在通常就是在危急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而且呢，我们看到的在这里呢，约书亚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第一句话就说不要怕他们。然后呢，第二句呢，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这个已将是非常重要，就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了。你这个事情还没做吗？但这个事情已经完成，在神看来已经完成了。他说我已经将这个呢交在你们手里了。交在你们手里什么意思啊？就易如反掌嘛，跟中国人的话也很相近，就是易如反掌。你这个事情很容易，我翻个掌手掌就可以成就了，交在你们手里了，就是这个意思。无一人呢在里面占领得住，那所以这个全部会消灭的。但是你我是约书亚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可能我们小心的时候说，真是这样吗？神真的叫我没有问题吗？我还想想看，还是有点问题，还是不放心吧，就是不确信。那就是说对神的了解还不够充足。如果我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事情就很坚定了。那现在来说呢，约书亚我想他一定是有足够的信心，他在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和事件中战争中都经历到神的作为，那神叫你不要害怕，他一定有很好的信心回应，他一定是不会害怕。而且呢，最后结果什么呢？已经将这个交给你了。那像这样的时候，你我又会想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不用去打了。神已经把这个什么这个结果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就不用做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信神以后的一个忽略，或常常有一个借口问题，就是，啊，我反正相信耶稣基督，我祷告完了，我要做的事情做完了，那么呢，成不成是你的事情了，啊，这个叫什么？推卸责任。就是人的责任呢，要没有尽到，你总是想求神从天上掉下馅饼来，神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没有成长啊。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人要尽到人的本分和职责，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一件事情。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神也会在属天上呢给我们力量来成就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按神的旨意来做的话，那人和神一起同工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就非常有平安，你非常就觉得一个欣喜，觉得神与你同在，你觉得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特别这个过程之中你觉得非常有价值。就像这样啊，我听到有个牧师讲了他的一个故事，我没有，虽然没有这个直接经历啊，他有个儿子啊，八九岁的时候，他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很想呢，就说需要个板凳，那个牧师说，那你就自己做好了。那个牧师实际上完全可以做，把板子一拼就可以做起来，然后就叫他儿子做。他儿子后来七里八拉做的有点歪歪斜斜，但是做好了，坐上去还可以做。那他就讲了这个例子，他说，啊，我本来呢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很快做好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个小孩要让他自己做呢？那就是说在这个做的过程中要操练他自己的动手能力。神不是没有能力，但神愿意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去做的时候呢，他可以，神的可以，就是他的可以矫正，可以帮助。那这个小孩子做完以后呢，非常有成就感，以至于呢，他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啊，回来的时候还找了个板凳，他觉得非常的安慰，那是他第一个呢做的一个作品。所以人呢， 也是这，神也是这样，带领人也是这样。神他可以成就 万事，但是为什么不把每件事都把它，你不做你就可以成就呢？那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就是现今的不是说吗，富二代，很多这个富二代嘛，什么钱最多，那时间最多，那忧，这个实际上忧虑也很最多，所以他很多都很不当，好像很超脱的，但实际上呢他们问题是最多的。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经历到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对人生的价值意义体会就不会比长一辈的更加的珍惜。所以为什么 Bill Gates 说我 99% 的钱我都要那个，要什么，要捐给这个做慈善，那个什么巴，这个什么做股票的巴菲特嘛，是这样。巴菲特的有个儿子大家知道吗？他不是做股票的，他儿子是做什么的？他做搞艺术的。他搞艺术那个时候啊，巴菲特没有给他一分钱的。他虽然巴菲特那么有钱，股票大王嘛，但是他没有做，他没有做那个，他没有把钱给他的。他说我如果是拿了我父亲给我那么多钱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害了我。为什么害了他呢？失去了他在这个世上啊，在这个社会上的个人的价值。因为你把那个那么多钱你来了以后呢，你这个他得到以后，他可以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但是呢失去他本身的一个价值。所以人活在地上是要有价值的。你做奶奶的，做爷爷的，那你我做儿子的，哎，做父母的，你要在地上能活着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在活在地上，我们有帮助是最好，没有帮助，那就神要透过这个事情呢，使我们活出我们人生的一个价值来，那你就觉得生命有意义，你生命你就觉得很充实，你觉得我每天活的就是那么觉得有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那个意义在那里。那这个意义呢，不仅在地上，而且在今生，而且跟永恒跟永生连接起来，那是多有多好的事，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侍奉神为什么那么充实，那么平安和喜乐，那么有这个荣光焕发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价值，要求神给我们这个价值，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看到呢，神为什么也就是说应许了这么多，而且还是要他们去做呢？就是要让约书亚的军队呢能够有它的价值所在，也能够透过这个战争呢反馈到自己的一个掂量到自己的一个高低啊、水准啊和能力如何。所以从这里来看呢，约书亚呢得到神跟他亲自讲话以后呢，约书亚回应是什么呢？他是中夜就到从吉甲，我们刚刚看从吉甲，我们刚刚看过了啊，猛然的临到他们那里。这吉甲我们刚刚看过了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再看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更深。吉甲在这里，那吉甲、耶利哥城、爱城、基片，那这个绿颜色是五个王，只有这个耶路撒冷王牵头要打这个基片。这个基片呢是进入这整个的一个迦南地的一个咽喉要道，所以在这里呢要发生一个大大的战争的，这个大大战争。刚刚我们看到这一点，那说从这里看的话呢。这个约书亚呢，你看在这里呢，就从吉甲，就从在这里呢，就中夜从吉甲上去。中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晚上猛然的临到。实际上这里从这个字里行间看到，约书亚纠集了他所有的军队以后呢，他们是夜行军的，走山路的。吉甲到这个基片呢有26.7公里，所以一个人一般走平路的话，一小时走5公里吧，有可以走5公里，好像是一个小时走5公里。所以这个如果是5×5=25，走6个小时，6个小时加上这个山路的话呢，可能要8个小时吧，可能是就是整个夜行军。那他得到那个信息时候呢，可能是傍晚的话，他到明天早上可能清晨的时候，他们稍稍休整一下，也可能没怎么太多休整，他们就开始要打仗了。你看猛然呢临到他们那里，像神兵一样从天上降下来了，降到这个基片了，降到基片又开始就打仗了。耶和华呢，你看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烂，约书亚在基片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所以他们忽然一下来以后，和基片的军民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把这五王的军队呢一下打垮了。你怎么会一下打垮呢？应该来说这个守株待兔嘛， 我如果守易守易守难攻嘛，我守的话，那么一般来说你的攻是很难的，而且你是急行军到我这来的，那一般来说这个军队都很疲乏了，那资源的力量 也很弱啊，怎么会一下打就是把我们打败了呢？把那些五个王的合纵队军队打败了呢？那这里呢有一个字很重要，是耶和华使，是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里面溃烂，所以是神在带领这件事情的。虽然是个战争，但是神没有不管，也没有说忽略，而是呢是参与这个战争的，是带领这个战争的。而且耶和华呢，我们的神呢，他们的耶稣亚的神呢，在积极的在这个事情上呢，也依靠神，是一起带你去征战的。然后在你看上坡的路上击杀他们，这个要是坡地嘛，你看上坡的时候是很难的，怎么会杀这个上居高临下去上从下面打的话，一般来说下面的是吃亏的。但是呢，在上去的时候呢，击杀他们。直到这个地霜以后，然后他们在这个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这个伯和伦下坡的时候呢，然后又是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就是那个地区啊，这个小心有五王合纵的军队那个地区呢，是神降了冰雹，那降了冰雹在那里，那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你看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他们说前好多年前好像在东北那一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是降的这个大的冰雹，像这个拳头那么大，也就有半磅。那据这个的考证呢，就据这个文献考证，这是主前1500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当时呢，在叙利亚的文献和亚述的文献里面，那个时候都也是很古老的嘛，这个古老的一些那个文明古国嘛，那些文件考古出来以后呢，也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左右那个时间，有天上降下来的冰雹，那个冰雹呢就是有半磅重，所以那个半磅重的冰雹就像是原石头一样。在原文里面呢，原文里面讲这里实际上你看你的圣经上面有的，所以天上这个被打死的这个冰雹降下来的冰雹，他想的是被这个叫石头，他不是翻译成冰雹，他是被翻译成石头砸到他身上。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呢，是神在带领以色列这个军队去打这个仗的，不仅仅是人去做的事情的。所以从这里看，与神建立了美好关系以后，神就领人呢可以征战，可以打好这个事，这个做好这个打赢这场征战，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看的时候呢，神回应人的一天，什么叫神回应人的一天？我们从我们刚刚所看的这处经文所想的题目呢，是神掌管天地宇宙，怎么样看得到神是回应人的一天呢？因为约书亚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又不缺少祷告，所以他一直有盼望，从内心盼望很快就夺得这地。但实际上啊，他盼望是盼望，实际上这个五王虽然打赢了，在约书亚里面，实际上约书亚后来他死的时候，死的时候以前的时候，那个他那个还没得到所有的那个迦南地，所以他那个时候但是分那地，把十二个支派的地呢都分开了，说你们去征战吧，那是神应许之地，所以他是一生呢都在为这个征战。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是在神同在的时候呢，就打赢了这个地区的这个武王呢是打赢了。那神怎么回应的呢？那这里是很有名的一处经文。那你看，当约书亚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有祷告的，他不是完全没祷告的，他可能是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就有祷告，那么他真的工作再去打仗的时候当然是可能没有时间祷告了，但是他是在有空的情况他是有祷告的，在这个时候是有祷告的。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眼前说呢，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当天中停住，不及时下落，若有一日之久。那圣经在这记录以后啊，实际上在圣经以后的人呢都为这个事情在做研究， 说如果说你当时把宇宙那个日头停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一天当两天用的时候，那一定对整个宇宙的时间呢、啊、宇宙的整个的过程它有改变的。那有没有这个事情产生呢？这个，而且这个约书亚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是什么祷告呢？他为什么不前祷告不后祷告呢？他这里我想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祷告要停在基片，那止住，要在这个止住呢叫这个雅古伦止住啊，在这个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刚刚那个图哦，看看那个图形，我应该调过来就最好了，看看那个图形大家知道基片和雅古伦那个地区，就这个图我们看得到，那基片在这里，你看雅雅伦谷在这里，基片在这里，他说日头啊在这里要停住，这月亮啊要在这里止住，那从这个地区的经纬度来看有点距离时候，那约书亚可能是站在哪里呢？可能是在站在基片，他看到日头是中间的那个停住，月亮还在那边，虽然是白天的时候，但是月亮有时候看得到在这个片。如果是上北下南的话，上北下南，这左东右西嘛，左西右东，那左西右东嘛，从那这样来看的话，按现今的科学或者现今的观测天文的仪器来看的话呢，它按这样的地理环境来测了，一定测得出那一天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怎么会停住呢？因为按这个有距离嘛，它一个人站这里来观察嘛，因为每个时令的时候啊，它这个太阳和月亮这个位置都不一样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们都有这个了解，所以呢都不一样的，所以呢从这里来看呢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呢？那实际上呢，在这个1890年，美国有个学者叫 Terrell Strong， 他就考证呢这个事情，他是天文学家。他就考证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少一天时间，他一直想不通。后来他那个同事说，好像圣经上讲过，日头要在天上要停留的。他就去查，查了以后呢，他果然查到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就是他讲这个事情。后来在1896年以后呢，英国有个也是个天文学家叫鲍尔，他同时也发现这个事情了。在他们两个同时发现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困惑，他们就是透过这个算呢，他们都是天文学家嘛，透过这个经纬度的算法和这个年日的可以这个延续的这个日期算法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呢，好像是算起来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他是好像算起来是一天呢，好像是23小时20分钟，还少了40分钟，他们一直没办法解释。所以他们有时候呢也不敢公布说，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基督徒嘛，那他是也不敢公布说，哎，到底这是真还是假的还不知道。但后来呢就发现是什么呢？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这个是这样，在呼求，我们可以看看这图像，我们再看这个经文。那约书亚站在这个山，这个基片的山上啊，就向神呼求说，日头啊你要在这基片停住，月亮啊在这边嘛，在这个亚伦谷在这边嘛，要止住，就这个位，他就呼求的时候，神就使那个那天就是真正停住了。这是约书亚在呼求神的时候叫他停住。那在另外一处，这个四十分钟怎么找呢？在另外一处圣经里面就找到，在列王记下20章18到10节，那他这里讲了，我们来读这处经文好了，那印象深一点。西西家问伊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必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伊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以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旧二旧向前进的影，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这个西家时代和这个以赛亚时代呢，是主前600年那个时候， 这都有据可查的。那个时候就是被掳前那个大概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南国，北国已经被掳了，在南国还没有被掳。这个犹大王啊，西家会向神求15年的寿命。他说这个他得了不治之症，后来那个他就求神要给我长寿，能更好治理的国度。那么他求的时候呢，神就成就他了，就给他15年时间。那给他15年时间，在上面前面的这个文章这个经文你看得到，神说为那我说你怎么给我15年，我怎么能够知道呢？他就说给我一个兆头，他就要向神求个兆头。那神说 OK， 就给你个兆头吧，你要求什么？那就求一个宇宙改变宇宙的一个兆头，这是很难的。怎么把宇宙时间可以叫它 不一样呢？那么说他就讲了，向前进十度呢，往前面走嘛。那现在是11点多钟，往前面走很容易，你要倒退时间就很难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倒退呢？那在神来说呢，就要倒退呢，就是往就止住嘛，止住就倒退嘛，就不往前走了嘛。那约瑟就求告神的时候，耶和华就使这个日鸠啊。向前的日影呢，向后倒了10度。那现今那个天文学家也发现以后，这个10度算起来啊，正好是40分钟，那就补足了23小时20分钟的不足，所以刚好是1天时间，所以他们刚好是算的这1天时间，所以他们这个祷告的打仗的时候就成就这个事情。那在1960年肯尼迪啊 ，John Kennedy。是美国很著名的总统嘛，虽然打越南战争很臭，名声很臭，但在美国这个西方的印象中他是蛮有名的，不错的。他在这个什么遇刺以前嘛，就有一个叫肯尼迪，在佛罗里达这个这边，佛罗里达有个肯尼迪中心航天中心，我们这里叫 NASA， 他那个也是 NASA， 都是一样的。佛罗里达那个几次航天飞机就是从那边发射的嘛，叫肯尼迪，就是以他命名的。他那个时候就做一个，就是开始有个宇宙计划，就是星球大战类似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说要研究一下这个高性能的电脑，就是叫什么Computer Central Main Computer， 还不是这个我们这个叫 PC Computer， 就叫 Personal Computer， 就自己的个人的。他那个叫 Central Station， 就是一个计算的功能的。过去老的计算机啊，它是什么？它就比跟这栋楼一样的，可能比这更大的楼，它就不同的连接连接，把现在当然集成很多了，它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慢慢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很大一个 Central。 那个时候计算机能力差嘛，集成比较差嘛， IC 比较差嘛，所以他在那里做的时候，他们这个天文学家 NASA 的天文学家就算一算，他说现在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历法了，这个天地运行的这个规律时候呢，我们算一算过去那个年代是怎么样，以后年代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说现在我们家里一个小的那个什么仪经显示的大陆带来的，别人送给我的，你要送的3000年，就是主后3000年，现在是从2011年嘛，主后3000年的我的生日是星期几，那个可以算得到的，现在就是一个集成块的算得到。那根据这个道理呢，得把推展过去，会祖前3000年或祖前10000年是怎么样过程呢？这个日期每个日期也算得到。那么他们就这个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嘛，他们就是算的就是算就推到过去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给他们算就算到那个时候啊，就祖前1500年那个左右时间的时候呢，忽然就宕机了。忽然宕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和他们也找不出原因，他为什么说那个一到那个坎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是按规律去算出这个时间来了，好像又降破了一下，他们就觉得奇怪。后来也是呢，就是后来被一些基督徒就找到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发现那个时候这个日鸠啊，整个的宇宙那个这个时间呢，都被就是流转过来了。那是不是说，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知识嘛？我们现在有知识说，是不是神使这个月地球不转的话呢？就停了一天呢？如果真是地球不转停一天的话呢，那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地心引力是旋着转的嘛，你如果不旋转的话呢，那个就可能是房子可能飞掉了，大气的整个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因为正是有地心引力，我们在各上面的东西不会产生紊乱。那据现在的考证就知道呢，是因为这个它这个把日鸠啊，就是停了以后呢，不是停到那里，而是说一天呢分成了2天， 就是好比是说我今天是用一分钟，但实际上是它延迟到两分钟时间，所以日头呢在那里就没有那么快的下去，就没有那么快的呢，就是像东边起下西边落就没那么快，它就把这个时间延长了，就是地球转起来就是比较缓慢的那个转到了。那我们通过这个宇宙这个模型，大家很熟悉这个就看得到，太阳，这是地球，这是月亮，它叫月亮啊，地球啊，你们要止住，就讲了这个事情。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是我们知道要有多少？有130万这个亿公里，就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太阳和地球的体积重量是多少呢？是260亿倍。那怎么比较呢？那就是我有个乒乓球的话，在这里，这是地球的话啊，月球更小了。那太阳有多大呢？太阳是我们这个 Bay Area 三藩市，往那个到那个 Glory 南三藩市，到这个南的三号线那么大的地方，那是太阳。我地球就是个乒乓球那么大，就是这么大的比例。那地球呢？我们知道地球呢，绕太阳转一圈的时候呢，这就是一年。地球自己转一圈呢，就是一天，对吧？那么的一个月呢，就是月球呢绕着地球转一圈，绕着地球转一圈就是一个月。那月亮也自转，就自转和公转。那这个转的时候呢，也是地球如果转一圈的话呢，自己转一圈，公转一圈呢是27天半。那地球绕着地球转一圈的话呢，也是27天半。你看多奇妙的事情。所以从这里看得到呢，就是要想使地球和月亮同时要停在那个地方呢，他们最好就算出来，现在呢就是说把一分钟当成两分钟，一个小时成为两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是24小时成为48小时，是这样 hold 住了这个亮光。为什么要 hold 住这个亮光呢？就是因为呢，当时的这个丛林呢和丛林阶段呢，你要是没有光照的话呢，他们是会误杀了，然后也看不清楚了。你虽然杀得很快，但是灭得很快，但是你 没有这个光线呢，就很灰暗，就不行，就打这个仗就打不完了。所以从这里看呢，神这个耶稣亚呢，就是祷告时候呼求神的时候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连这个太阳月亮都止住了。你看祷告是多大力量，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祷告是摇动神的时候，神要成就他的旨意，连宇宙都能够改变。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有力量的，相信这位神是我们随时的一个帮助，相信这位神我们是确确实实是感到我们是非常合理的，有价值有意义，乃是在于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现今的人在思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真是要向他叩拜归荣耀给他。那今天这是我们所一同看到的，就是透过这组经文，虽然是讲了打仗，虽然是讲了这个战争的事情，但也看到很多属灵的教训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看到是神掌管宇宙天地。那神既然掌管宇宙天地，那么大那么难的事情都能够掌管，都能够解决，难道你不能被神掌管吗？难道你心里或者你的难处，难道神就不能够成就吗？所以这个呢是给我们很好的思想。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看得到呢，生命存亡的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如何去更好的依靠神呢？就是去打这个仗呢，就是神带领人呢一起去征战，是神在做这个事情，是而且人在这个再去呼求时呢，神也会成就他的旨意呢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现今我们看到有新约，再来看旧约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也看到我们这是蒙福的一群。啊，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满心欢喜再次读到你的话语，虽然是过去征战打仗的事情，但我们同样看到一些属灵意义和教训在那里。求你继续将你的属灵的教训意义给我们现今做你儿女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活出我们每一天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使我们怎么样依靠你，更好抓住你的应许，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就你那属天的计划。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求你继续的眺望我们，使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在教会传福音建立这个教会，在我们各样事工上带领人相信耶稣的这个各样的一个不同的过程中，都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给我们智慧，就如同你给约书亚的智慧和力量一样，帮助我们在一个个难关中紧紧依靠你，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荣耀归给你。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